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特别感恩你让我们可以再一次聚集在一起，也一起可以来敬拜你。我们知道在疫情之中这样的聚集并不容易，但是你仍然可以让我们通过在教会里面，在网上可以聚集在一起，我们为此感谢你，也恳求你特别纪念那些没有办法参加我们聚会的弟兄姐妹，愿你的灵也与他们同在，你更开启我们，让我们可以明白你的心意，理解你的话语。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已经身处疫情之中一年半的时间了，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和我一样，在这段时间特别期望能和朋友们、亲人们、同事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一些在一起的时间。我想因为疫情的影响，一些正常的人与人之间的接触都变得格外的困难，格外的富有挑战。大家一起坐下来吃个饭、聊聊天都变得非常的不容易。我们知道病毒让我们中间形成了这样的阻隔，我们会担心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感染到新冠病毒，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曾经和什么人接触过，是不是已经感染了病毒，所以我们会很担心，我们不愿意去和其他人接触，或者说我们愿意，但是我们会有顾虑。另外我们也会格外担心，我们自己或许也成为了无症状的感染者，或许在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自己身上也带着病毒，我们怕要把这种病毒带给我们的朋友和亲人，我们怕伤害到他们。所以可以看到我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我们害怕这看不见摸不着的病毒可以成为别人的伤害，成为我们自己的伤害。我们可以很清楚地感受到这病毒带来的人与人之间有形无形的隔阂。我想刚刚听到启龙弟兄的祷告，大家可能很多人已经知道我们中间也有一位弟兄林润生弟兄，他现在就因为感染这个病毒现在在医院的 ICU 里面，而他的家人同样也是被感染了，但是因为医院的一些政策，这种隔离的政策，甚至让他的家人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去探望他，没有办法在这最艰难的时刻和他在一起。我想这是一个很悲伤的例子，但是同时也告诉我们，我们现在所处的就是这种环境，病毒让我们人和人之间形成有形无形的隔阂，病毒对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破坏造成了物理上心灵上的距离。提到林弟兄，我也希望大家格外纪念他，为他祷告，让神赐他力量，可以让他战胜病毒得以康复。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物理距离上和他拉近，但是在祷告中我们可以和他在一起。讲到距离的拉开，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是等了很久的时间才能够和家人来团圆，有些人可能因为疫情带来的签证限制，甚至现在都没有办法做到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没有办法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没有办法去探望他们，自己的孩子可能留在国内，现在又没有办法和孩子相见。我想这样的各种的经历会让我们格外怀念和其他人在一起的时间，几句闲谈，一顿便饭，好像都变得很久没有经历这样的事情。我们会格外格外的想念这样的时间，也期待可以在不久的将来，疫情过去，我们可以和我们所爱的人在一起。 其实我们的天父也是如此期待我们可以和他亲近，渴望我们从最终回转，回到和他曾经拥有的亲密的关系。这曾经拥有其实是在圣经的叙事中告诉我们的，整本圣经讲的其实就是一个这样的神与人之间恢复亲密关系的故事。曾经的伊甸园中，人和神之间有亲密的联系，之后因为人的犯罪远离了神，人和神之间产生了这样的因为罪导致的隔阂。而耶稣的到来，他的道成肉身死而复活之后，圣灵的降下让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得以恢复。而在新天新地中，我们可以享有和神之间永远的亲密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神创造的开始到世界的末了，神的心意都是和人之间享有紧密的关系。而罪给我们带来的影响，就是比这新冠病毒还要凶恶的一个影响，不仅让人和人之间有了隔阂，更让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被破坏。我想这个病毒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伤害。而人再度和神亲近，需要的是耶稣的福音。这福音就像对待病毒的特效药一样，可以医治罪所带来的破坏，这种关系的破坏，生命的死亡。所以可以看到，神希望我们亲近他，神也提供这样的渠道让我们可以亲近他。而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约翰一书的经文，就是帮助我们理解与神亲近的人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与神亲近的程度。我们刚刚已经提过，神渴望人来亲近他，渴望人可以恢复神创造中应有的和他之间的关系。那么神所期望的这种亲近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亲近呢？或者说这样的亲近是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知道有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热恋中的情侣，就是如胶似漆。大家应该听过这样的说法，说的是两个人恨不得时刻黏在一起，就好像胶一样漆一样，把他们粘在一起，一刻都不能分开。他们就好像连体婴儿一样，没有办法把他们分开。这个词所形容的就是两个人好像一个人一样。我们的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他所期待这样的关系，就是好像这样一种如胶似漆、合而为一的关系。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简短的总结，就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合而为一的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经文中正是用这种方式来形容那些与神亲近的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我在这里做了一些标注，大家可以看到经文的13节说，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在神的里面，神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中有你，你中有我。15节也说，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仍然是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第16节说，他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这几次形容都是体现出是一种人在神里面，神在人里面的关系。所以会总结说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其实在约翰一书的其他章节，大家如果去发现的话，也可以看到多次提到这种亲密的关系，提到我们住在神里面。约翰一书的2章、3章、4章都有一些地方提到这样一种关系，但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是比较的特别，它格外强调是一种相互的关系，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完全的合一。我想我们中间有些弟兄姐妹可能会熟悉约翰福音的一些描述。约翰福音中就提到这种 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并非是仅仅在我们和天父之间。约翰福音的15章用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讲到门徒与耶稣的关系。耶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门徒和耶稣之间也是有需要有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另外在约翰福音的17章，耶稣在向天父的祈祷中讲到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所以耶稣用这样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形容他和天父之间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讲到的与神亲近的程度，可以说是神希望我们想一种与他亲密无间的关系，这关系就像是天父和耶稣之间的关系一样。神希望我们完全进入他的同在，完全了解他的心意，完全与他合一，就像耶稣与天父完全合一，了解他的心意一样。所以可以说，神对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如此高的期待，他希望我们可以进入一种和他无比亲近、合而为一的程度。我想神的这种期待可以成为对我们的一种勉励。我想我们中间就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知道有一位弟兄啊，他的太太就是排除一切的困难来到他的身边。疫情之中，机票很贵，但是机票买了，签证很困难，费尽周折最终去签证成功，旅行要求经常变化，中间可能会时刻去研究这些政策，甚至有些本有的计划需要时刻去改变，坐飞机可能也有感染的风险，但是仍然愿意冒着这样的风险去和亲人团聚。我想因为我们和家人之间这种密切的关系，我们会克服一切的困难和家人在一起，这种关系可以成为我们心中的力量，让我们可以去做到一切，也去达成这样和家人在一起的目的。同理，当神期待和我们之间有密切的关系的时候，当我们也期待和神有密切关系的时候，我们会愿意排除一切的阻碍，好能和神在一起。所以神对我们有这样的期待，神期待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希望这成为我们的激励，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可以愿意更热心的寻求神。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第二点，与神亲近的经历。在经文中呢，约翰提到了三处这个与神的亲近的经历。每次当约翰提到这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关系时候，他都会提到一个很重要的经历，作为一个我们享有与神亲近关系的记号。首先呢，是提到圣灵的同在。在第13节的经文说，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神把圣灵赐给我们，让我们有圣灵的同在，这是我们与神亲近的一个重要的经历。在耶稣离世之前，在约翰福音16章的记载中，他曾经应许要赐下圣灵，为的是他离世以后，神仍然可以与我们同在。而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中，圣灵就亲自降下，住在我们中间。而如果我们每个人相信耶稣，圣灵也就在我们里面。所以可以看到，圣灵的同在是我们相信耶稣的人重要的一个记号。圣灵的同在呢，我想很多的时候我们会理解为，怎么去体现这样同在的一个状态呢？是不是像《使徒行传》所记载的，舌头如火焰显现，一种特别明显的记号？我们知道很多灵恩派，他们会强调这种特别的一种体验，他们说需要去说方言、行神迹、 这是一种明确的记号，告诉我们圣灵的同在。我们会常常有这种错误的理解，认为圣灵的同在一定要有这样一种超自然的经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当我们去这样去想的时候，是我们不相信神可以在一些不那么超自然的事情中显明他自己。所以其实在这个经文中，大家如果去看上下文，就能明白圣灵的同在，约翰所讲的并不是一种超自然的经历。下文中很多时候讲到一种福音的任性，是我们一会儿要讲的第二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圣灵的同在可以帮助我们去宣信我们的信仰。哥林多前书12章3节说，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其实圣灵的同在不一定有很大很明显的一个记号，而是当我们相信耶稣，这就代表了我们已经被圣灵所感动。因为我们承认自己是罪人，承认我们需要耶稣的救赎，这并非是罪人本身能做到的。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宣告的时候，这就是一个神迹，就是圣灵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会想说，我们去寻求圣灵带给我们的各种的恩赐，包括说这些灵恩派所强调的说方言、行神迹、看异象，但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赐是他自己，是圣灵的同在，是神的一个位格就住在我们中间，他把他自己给了我们。所以可以说这是神给我们最重要的一个亲近神的经历，是圣灵的同在。而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住在我们里面，他也帮助我们更多去认识神。像我们今天这样，我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若没有圣灵的同在，若没有圣灵开启我们，我们讲的人不知道在讲什么，我们听的人也不会知道我们在听什么。圣灵的同在是如此的重要。而且我们信仰中经历一切的经历，会有平安，会有神的安慰，这都是从圣灵而来的。所以可以说，我们自己的情感，我们自己的理性的认识，我们自己对信仰的委身，我们意志的决定，都在圣灵的带领之中。圣灵会影响我们的方方面面，圣灵会帮助我们认识到我们作为教会都是神的儿女，哎，运行在我们的教会之中，帮助我们彼此相爱。其次，约翰也讲到了第二点，就是福音的任性，这也是人与神亲近的一个重要的经历。14节到15节的经文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样的一个任性并非是与圣灵的同在是分开的，他们是互相相关的，可以说是与神亲近关系的两面。而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也非常的强调这一点，并且这里所讲的这样的一种任性，我们需要去理解这个任性并非是单方向的，并非只是我们去接受一个真理，同样是我们在传递一个真理。经文说，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这是什么意思？是并非是我们理解了这一切，我们只是单单的去接受，我们同样要去见证。我们会认识到真理，并且受到感动而传扬真理，不管是通过语言，通过我们实际的行动，我们会把这样的一种福音传递出去。这就是我们所讲的，这是一种双向的，我们既是领受，又是给出去。包括后面15节所讲的，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这个认字也体现出这一点，这是一种从内心 由内而外的一种任性，并不只是讲一种口头的承认，更是有通过我们的生活所带来的一致的一种理解。福音的认识是需要正常的转化为行动的。而任性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呢？这两节经文也有给我们非常清楚的一种体现。经文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也说耶稣为神的儿子。其实当我们看到这些讲法的时候，也可以去理解我们所信的福音的核心究竟是什么。之前的一次讲道中关于这种分辨真理，我有跟大家分享那个地方所提到的一些关于信仰最核心的认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同样和那里是非常的一致的。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提到父子，之前一节经文我们刚刚 提到过圣灵，同样可以告诉我们说，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圣灵是三个位格，但是是同一位神。经文也提到说耶稣为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具体的人，而神的儿子说明耶稣是神，耶稣既有神性也有人性，这是我们所认识所理解的。经文也提到说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这里的差提到说耶稣曾经完成父给他的使命，并且他进入到这个世界，我们所信的福音是跟历史的真实切切相关的。包括这里也提到世人的救主，救主的意思就是说人需要被从罪中拯救，并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带来这样一种救恩。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他是一种权柄，人需要对他有委身有回应。包括这里也强调说世人，我们曾经多次讲到过，当约翰提到世人世界的时候，这是一种敌对神的力量，可以看到罪所带来的影响，而耶稣可以带来这样的救赎。所以看到这短短两节经文中告诉了我们很多关于我们信仰最核心的内容，而这样核心的内容基本的教义应当指导我们的生活。所以之后约翰就接着提到了一个同样重要的一种经历，是爱中的生活。我们所信的这种信仰需要在我们的生活中，在爱中得到体现。十六节的经文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经文其实反复的在提及爱，爱是一个重点。上一次的我们的讲道中有讲到这个约翰一书的四章的很多一段落中都是充满这个爱的词汇。我们上次讲道中提到七到十二节出现了十五次爱，而十六节的经文中又出现了三次，后面的十七到二十一节同样出现了十一次。可以看到爱这个词是对约翰来说非常核心的一种经历和认识。而这个经历同样也告诉我们，我们一方面是接受爱，这里提到神就是爱，包括也提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是去感受到经历到神对我们的爱，同样也提到我们要活出爱。这里讲到说住在爱里面，意思也就是说我们要活出这样的爱，了解神的爱并且住在爱里面，这就是我们需要有的一个确实的生活。这里同样也强调说对爱的认识是一种非常确定的认识。或许在这个和合本的翻译中并没有很明显的体现这一点这是因为对这个语句的翻译并没有去体现出原文中所有一种含义。不过我想在和合本的修订版中就更清楚的体现了这一点。这个修订版中是这样讲的，说我们知道 并且深信神是爱我们的。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不同，主要的修订就在于这个动词，讲到知道并且深信。其实原文中就很强调这里的知道和相信。如果用最这个直白的方式来翻译的话，我想我尝试做了一个翻译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大概他讲的是我们明确知道并且深深相信神的爱就在我们中间。这里会特别强调知道和相信。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圣灵住在我们中间带来了爱，耶稣住在我们中间显明了爱，我们彼此相爱也体现出了爱，而这一切都会让我们明确知道并且深深相信这爱的真实。我们可以确实的去经历它，并且可以去愿意把自己交托于这样的爱，并且是委身于这样的爱。我们可以在这样的爱里面去切实的经历神。神离我们很近，我们可以在爱里面与神亲近，确实的经历神。爱并不遥远，爱可以去经历。所以说爱就是信仰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与神关系亲近的一个记号。在约翰在这里提到这三点，圣灵的同在，福音的任性，爱中的生活。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于约翰来说，这三个是密切相关并不分离的，这都是与神亲近关系的体现的一些方面，是一个角度。而对于我们来说，需要做到的是不要去过于强调某一方面，我们需要做到一个平衡我们需要去同时强调说这几方面都是重要的与神亲近的体现。其实当我们过于强调一方面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的认识有所偏差。刚刚我们提到有些灵恩派的一些教导会过于强调圣灵的能力，另外一些教会会过于强调正确的教义，其他一些教会会过于强调好的行为和生活，一种道德上面的一种确定。我想这些教导本身都没有错，但是如果仅仅强调某一个方面，很容易让我们的信仰有所偏颇。我想我们的教会在很多方面是有一些好的传统，我们教会是很注重行动的一个教会，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动把爱带给我们身边的人，也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中彼此切实相爱。但是我想这个经文对我们的一个提醒是，我们需要是基于爱的原因去过这样的生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爱人更像是一种责任，但是经文告诉我们神就是爱，我们需要先去经历感受神的爱，才能够更好的把这样的爱活出来。如果仅仅是用我们来自于人的爱去体现出我们对别人的关心，很容易让我们自己就变得 burn out， 我们会慢慢失去这样爱的能力，因为我们是超出自己的能力在活出这样的生活。这其实很多时候带出来的不一定是爱，或者不一定是说信仰中准确的对爱的理解。我们需要更好的来活出这样的爱，我们需要先对爱有深刻的认识，也让这样的爱通过我们一种正确的流露。我们教会也是一个注重教导的教会，我们会有很好的查经的课程，有这样的小组的团契，也有主日学的教导。但是我想很多时候我自己去回忆我曾经在这个教会的经历，很多时候我们会很强调信仰中对一些经文正确的理解，但又很多很多的讨论，这些都非常好。但是有些时候我们很容易去过于专注一些细节，让我们变成是仅仅去寻求一种知识。但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需要更注重信仰的核心，这个也并不仅仅是一种知识，而是通过我们的信仰，通过我们的生活，而是去流露出来的。另外我想我们的教会啊，并不是很常讲圣灵，我们虽然很确认圣灵的同在，但是我们需要更多去认识到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我们也需要去更好的去寻求圣灵的带领。我想在教会的很多的决策中，教会的生活中，弟兄姐妹的交通中，我们需要更多的去祷告，也在祷告中更多寻求圣灵给我们的引领。我想这些都会帮助我们去更好理解该如何更好的去过一种与神亲近的生活。而我想对于我自己来说，看到这几节经文，我有一些反思。我想圣灵的同在会帮助我去理解，我需要去更好的活出一种圣洁的生活，需要一种把自己当成圣灵的殿这样一种认识。包括福音的韧性，很多时候的确刚从神学院出来，会有很多的知识在头脑中，我想经文也在提醒我，对信仰的认识不只是理解，也需要有生活的见证。更重要的是在爱中的生活，让神的爱彰显出来，这才是我们最切实的体现出我们信仰的一种方式。我想这个经文一直在都在告诉我们，与神亲近很重要的是神是我们的主，我们想要和神合一，而这样一种与神的亲近才是一种真正我们该有的生活的经历。第三点，约翰也提到说，是我把这里总结为与神亲近的同伴，或许并不现在并不是那么好容易去理解，我接下来会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去讲。我想大家很明确的都能够知道说，这个经文中讲到一种个人的生活的需要。在第15节16节的经文中，这里都会提到说，神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讲的是一种人称的单数的人称，是个人对信仰的认识以及生活的重要性。我想这里去提醒我们是，我们需要每个人更多去了解信仰，也更多的去学习。这里提到一种个人去学习，去更多的去学习以及更多的去灵修的重要性。首先第15节这个经文可能强调的更多是学习的重要，这里讲的呢并不是说让这个信仰这种怎么说我们可以看到14节15节刚才我们分享过，说这里面强调一些信仰的核心的教义的问题，但是这里所提到的呢大家可以看，其实经文很短，我们或许会总结出来说，信仰其实就这么简单，就这么两句话好像就结束了。的确信仰是有很简单的成分，福音的核心并不复杂，但是我想这个经文并不是让我们去把信仰简单化公式化。很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考虑怎样更好的见证神，14节经文有提到说这是我们所做见证的，包括说后面提到任信，也是需要说我们用更好的用生活来显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那么这就告诉我们，我们需要不断的去学习。很感恩的是大家都很愿意来聆听讲道，包括去参与主日学，我也知道很多弟兄姐妹会花很多时间自己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也会去听很多牧师的讲道，这都会帮助我们更好去理解我们的信仰的内容，信仰的核心，并且更能把这个牢牢的抓住在我们的手中，也抓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我想对信仰准确深入的理解并不容易，很多时候需要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研读圣经，甚至去看很多属灵的书籍帮助我们去理解。但是我想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去做，那么去会更好的去在这样的个人的生活中有这样的见证，而我们个人研读圣经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更好的花更多的时间去认识神，读圣经，读一些书籍，都会对我们很有帮助。另外经文也会讲到说灵修的重要。其实我们看最后的经文啊，16节的经文会多次提到爱，说我们生活中要住在爱里面，我们要去了解神的爱。而这个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个人的灵修，因为在灵修中我们会仔细的去默想，去体会神对我们的爱，也在这样一种关系中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经文中同时强调了这种学习、研读以及灵修，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一方面呢，可能研读这方面更多去强调一些客观的一些理解和认识，而灵修更多去强调一些主观的认识和理解。当我们同时去进行这两方面的学习的时候，我们才会对信仰更为整全的认识。所以希望我们个人的生活中也有更多的这样一种研读，更多的灵修。另外约翰也这里强调，这种生活并非仅仅是个人的，也需要群体。在这里我也标注了13节的经文，13节经文大家如果去对比这里面有什么不同，我们可以看到说14、16节的标注中提到的是他，而13节提到的是是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种人称代词的不同啊，最主要的区别是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群体。所以可以看到说约翰在这里也非常强调群体的生活，特别是当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这个后面14到16节经文，我们可以发现说这个经文中也提到了我们，说这是我们所看见且做见证的，包括后面说我们也知道也信。可以看到我们这个词在这个经文中反复的出现，我们的信仰并非是一个人一个人的孤岛，信仰时候在信仰之中我们常常需要我们身边人的帮助。我想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觉得无助的时候，身边弟兄姐妹的安慰，他们的一句话，一个拥抱，甚至是一个简简单单的问候，都会给我们带来安慰和帮助。我想这样一种我们也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的见证并非仅仅是每个人对信仰的理解，同样真理是需要一些客观的基础的。而当我们同时在一起，当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见证这样一种客观真理的存在。同样，当我们愿意去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也需要一种对象，我们需要去爱具体的人。而圣灵在我们中间也会进行这样的工作，让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爱。我们知道圣灵给每个人会有恩赐，这样的恩赐是让我们去建造教会。我们都很熟悉的那段关于爱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3章的经文，其实就提到了关于爱是最重要的恩赐。其实当我们去思想恩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理解恩赐是用来建造教会，也是帮助我们更好的彼此相爱。我们每个人都是有限的，神也只给了我们一部分，神让我们去理解我们需要同伴，并且神也给了我们这样的同伴，让我们可以在一起，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之一。所以真正我们需要去做的是去认识了解我们身边的人，也去更好的爱我们身边的人，这样才可以让我们有更好的一种群体的生活，群体的见证。所以同伴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有更深的个人的信仰的认识，也更把这样我们的认识带到群体之中，让我们可以活出更好的这样的一种信仰。所以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灵修、个人的学习有很多的帮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建造我们的教会。同样，我们教会中大家彼此的生活、彼此的相爱，也可以让我们共同扶持、同走天路。可以看到，这是相辅相成、互相帮助的。所以群体的生活，我们的同伴，其实会成为我们非常重要的生活的一部分。在讲到最开始的时候，我有提到，我们人有一种希望，希望和人亲近，神也希望我们和他亲近。当我们去过出这样一种彼此相爱、群体的生活，不只是与神亲近，也与人亲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见证隔阂的消除、罪得赦免。所以其实与神的亲近可以让我们真正的经历，也见证神创造我们那本身的意图，也可以见证神在永恒中所有的目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与神亲近的人，也让我们彼此勉励，让我们都可以活出这样与神亲近的生活，让我们通过个人的灵修、读经、祷告，也通过我们在群体中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勉励，让我们更好的来见证神就在我们中间，我们也在神里面。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感恩你让圣灵在我们中间，也把这么好的弟兄姐妹、我们属灵的同伴放在我们身边。我们相信这都是你的恩典，也恳求你帮助我们珍惜这恩典，也让我们活出一种满有平安、时刻有你同在的生活。求你就带领我们，也不断地建造我们，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美好的经历、美好的见证，更让我们身边的人也能认出我们有你的同在。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